普京因通缉面临四大危机，习重榜发文揭访俄目的。马英九北上，王丹华、习近平最需要的贺礼。瑞银出手并购瑞信，专家话相对最佳选择。唔愿意去中国，美国留学生人数降至二十几年低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习近平定在3月20号出访俄罗斯，在这个之前，西方连续释放几个重磅信号，有观点认为这个是一次关系到中国未来命运方向的出访。在习近平准备访俄的消息被曝光后，国际刑事法庭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逮捕令。观察人士认为，这个逮捕令的时机咁敏感，很明显不单止是针对普京，亦是为警告习近平。接住，美国媒体首次曝光中共通过土耳其向俄罗斯提供突击步枪。日本共同社又在18号用英文报道，华盛顿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已证实中国弹药被用在乌克兰战场上，怀疑这些中国弹药是由俄罗斯军队发射，一旦确定是由北京交付给俄军使用，华盛顿准备对此采取行动。华盛顿已经向美国一些伙伴国通报了这一项已确认的信息，上述消息都被认为是西方已经着手为制裁中共做准备。习近平在动身前投书俄国官媒俄罗斯报，阐明此行主旨是要开启中俄友好合作，共同发展新篇章。一些亲北京的西方政客还用北京打算划船促成俄乌和平来为习近平这次访俄辩解。这个时候，习近平这篇文章直接打破西方绥靖主义的梦幻，明确自己此行就是支持俄罗斯延长俄乌战争，挑战西方自由社会。习近平在这篇文章中仍然坚持用乌克兰危机来描述俄国入侵乌克兰，拒绝用侵略或战争等词语。同时，习近平还多次暗批美国，说他此行就是要在一个充满霸权、霸道、霸凌行径的世界中加强中俄友谊，形成全方位的合作格局。英国观察家报19号发社论指，普京沦为全国通缉犯后，任何有操守的领袖应该会取消访问。习近平访俄显然是为了自身利益，他不希望普京被击败，因为俄国击败后的不稳定情势对北京没好处。同样地，习近平亦都不希望俄国战胜，他希望维持莫斯科在北京面前较为弱势的局面。俄乌双方继续打下去，进而分散美国注意力，消耗美国实力，并使欧洲和北约陷入分裂，才是习近平的目的。而国际刑事法庭通缉普京，其实是在暗示俄国人普京当权的日子不多了。推特账户量子若千发帖文说，海牙发出对普京的逮捕令是一个超级重磅信号，他将普京个人的归宿明朗化了，除非普京自杀或被内部人除去，他的去处只能够是海牙。草制亦发帖盘点国际刑事法庭对普京发出通缉令的直接影响。第一，普京今后不能够访问123个海牙刑事法庭签约国家，否则将被逮捕引渡。第二，现在如果有人刺杀普京，不单止合法，还可以被123个国家庇护。第三，如果有人推翻普京，那也是合法的，因为普京是被通缉的战争罪犯。第四，普京如果想发动核战，美国西方可能随时对他合法斩首。换句话说，通缉令亦可能在俄国高层引发政治危机。在普京岌岌可危的当下，习近平当住全球将北京和莫斯科进一步捆绑。时评人蔡慎坤在推特评价说，习近平访俄是一次举世瞩目的历史性访问，是决定中美、中欧关系走向何处的访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亦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访问。 普京在18号突然造访克里米亚，接着又到俄军目前占领的乌克兰东部港口城市马勒波视察。这个是普京自去年2月挥军入侵乌克兰以来距离前线最近的一次。他此行充满挑衅意味，亦被认为是对习近平的一个回应，展示俄国坚持入侵的决心，换取北京的援助。目前伊朗已经提供了短程飞弹和无人机，中俄和伊朗19号亦在阿拉伯海完成三方联合军演，同盟阵营与轴心阵营已经成型。观察人士亦多次提出，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不是遥不可及。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定在3月27号至4月7号到中国大陆祭祖，他将成为1949年两岸分治后第一个踏上中国领土的中华民国卸任总统。民运人士王丹在脸书发文说，马英九这个是奉诏北上。王丹分析说，国民党组团去北京觐见的热潮已经到达新的高度，马英九此行是习近平最需要的登基贺礼，国民党可以说是加码进贡。王丹批评说，马英九或者是中华民国的前总统，但现在已经成为中共的朋友和统战对象。马英九竟然去朝拜一个举世公认的流氓政权，讨好一个不允许谈论人权和自由的政府，这个对曾经标榜人权自由的他来说，应当是盖棺定论的晚年悲剧，令人唏嘘。王丹最后还提醒说，马英九北上具有重要意义，代表中共对台湾的企图心已经进一步强化，对台湾的野心已经迫不及待，已经开始做好具体的安排和面试了。台湾人对此应当有危机感，绝对不能够让香港的悲剧在台湾重演。据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19号发布声明说，马英九此行要率台湾青年学子与大陆学生交流，预计访问南京、武汉、长沙、重庆、上海等城市。消息发布当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对媒体表示，这份声明给国民党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弹，将会影响国民党2024选举。陈亭妃指，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9年对外宣布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既然是一个中国，马英九要用什么角色去访问中国？陈亭妃提醒说，北京不断压台湾的国际空间，马英九切记访问中国的动作是代表他个人，不代表2300多万人民，台湾人民不允许你去做这样所谓访问的动作。瑞士第二大银行瑞士信贷爆发财务危机，股价一个礼拜下跌1/4。经济学家警告，瑞信倒闭恐会引爆全球金融海啸。3月20号传出最新消息指出，瑞士最大的银行瑞银集团和瑞信达成协议，由瑞银以30亿瑞士法郎（约32亿美元）收购瑞信，并且在今年底完成交易。综合媒体消息，瑞信目前市值约80亿美元，起先瑞银打算以10亿美元收购，但瑞信认为出价太低，将会伤害股东及员工，因此拒绝。最后在瑞士政府强力斡旋下，瑞银同意以市值的1/4收购瑞信，同时同意承担50亿瑞士法郎，亦即是约54亿美元的损失。同时，瑞士央行将向两间银行提供1000亿瑞士法郎，约1080亿美元的流动性支持。瑞士政府亦将向瑞银提供90亿瑞士法郎的损失担保。但值得注意的是，收购条件其中一条是瑞信160亿瑞士法郎的额外一级资本债券减记至零，相关债券持有者恐怕要血本无归。瑞士总统贝尔塞表示，瑞信无法控制的倒闭将对瑞士和全球金融体系造成无法估量的后果。瑞士财长海勒萨特就说，瑞银接管瑞士不是援助，而是用商业方式解决， 彭博社引述知名经济学家、安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伊尔艾朗指，瑞银仓促收购瑞信并不能够彻底解决危机案，但比起将瑞信国有化或关闭，这个已经是相对最好的选择。因中共严格的疫情封控政策，留学中国的美国大学生已经降至二十几年来的最低位。最新统计资料显示，在2020-2021学年度，美国留学生只是剩低382人，相比在2018-2019学年的约12,000人的数据暴跌97%，更远低过十年前高峰时期的近15,000人。《华尔街日报》18日报道指出，尽管中国今年一月已重新开放国门，但专家认为，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形势加剧，同美中关系急剧恶化，至少需要好几年才可能看到美国赴中留学人数回升。北京首都师范大学语言学教授莫大伟亦表示，随着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观感恶化，更多美国大学可能很难继续短期留学专案。他认为，很多美国学生基于好奇到中国就读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